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，我是大宇。那5月31号，中共的统计局发布了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，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状况的重要数据，在0%到100%之间，如果数据超过50%，说明制造业正在扩张，那反之啊就是紧缩。中共最新公布的5月份数据呢是49.6%，是在50%以下。说明中国制造业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够景气，但是外界比较疑惑在哪儿呢？就是它比4月份的呀还有所回升，回升了2.2%啊，这跟近期人们观察到的趋势并不吻合。5月25号，李克强呢还在此背景下开了一个全国性的10万人的所谓稳经济大会，说明整体经济形势啊还是比较紧张。那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经济学者罗家聪，他说呢，可能中国部分企业在封锁状态下还能保持部分的生产能力。不过呢，尽管如此，他也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有新的动力把 PMI 指数从萎缩变回扩张，变回增长。另一位学者则提到，当局可能啊是利用所谓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，用一些调控政策改变经济下行幅度。换句话说，他可以利用一党独裁的集权体制做出一些数字。华尔街日报在5月31号的报道则谈得更加直接啊，指出中共在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时刻，或者经济形势处于拐点的时候，有3种选择。那第一呢，是接受较慢的经济增速；那第二是改变或取消经济增长目标；第三呢，是修改数据。而与大多数国家修订数据是为了准确不同的是呢，中共修改数据是为了政治利益。那这是伦敦一家咨询机构的亚洲研究项目主管 Rory Green 对《华尔街日报》说的。根本上讲啊，观察人士是普遍认为中国目前真实的经济表现变降为升啊，这可比公布一个冰冷的数字要难得多。总体上讲，中国经济形势呢正面临以下几大问题的考验啊。比较严峻。那中共财政部公布，截至5月27号，当局发行了1.85万亿的专项债券，这是地方政府按照中共国务院的要求，试图在6月底前发放总计3.45万亿元的基础设施专项债券所做的，目的是要促进投资，还要求在今年8月底前把这些钱花完。而目前发放的呢，早已经超过总额的一半。大纪元的评论员王鹤认为呢，这是中共为20大政治服务，为的是经济数据好看，所以呢，强迫地方搞并不受欢迎的专项债。他认为这必然会让地方的债务风险继续加大，不仅给经济远景继续埋雷啊，也会导致地方跟中央的矛盾加深。确实如此啊，5月30号，中共官方刊物《新闻周刊》发行了新一期内容。那当中提到，中共财政部通报了8项的地方政府的所谓隐性债务问题。那这种由财政部直接通报的债务相关案例，此前并不多见。这回呢，是一下子通报了8项。而按照新闻周刊的说法，中共高层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啊，并不能全盘了解到底有多少隐性债。而目前能够掌握的是，大家知道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被简称为城投平台，那很多隐性债呢跟这个城投平台有关。城投平台的有息负债余额，那经常是用来衡量隐性的债务总量。截至2021年9月，那中国地方政府的城投平台啊，它的有息债务余额的总数达到49.3万亿人民币，也是在2021年9月，美国的华尔街高盛集团发了一份报告。是估算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所有负债总额，认为呢已经从2013年的16万亿增加到2020年的53万亿，而目前这一债务数字呢很可能还在增长，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。海外媒体看中国呀，他登了一个消息啊，说仅在今年这几个月，中国城投平台的高管呢，已经有40多人被查。无论是江苏、浙江这样的经济大省，还是贵州、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，都有城投平台的落马高管。那这种事情呢，象征着债务违约的风险在加大。再加上在全国实行的清零政策，那好多地方政府啊，不要说发展经济，能够打平都很不错了。 2021年，中国财政有盈余的省或直辖市只有八个，其他呢，还要靠中央的财政补贴过活。上海本来在今年第一季度啊，在全国收入排名第一，但恰巧啊，第一季度的最后阶段，也就是三月下旬啊，中共开始在上海封城，几乎一切经济活动全部停止。这个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经济还算 OK 的直辖市，也被中共自己给努力的干倒了。啊，其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必然是不好看的。有网友啊，无奈地写出了很经典的评语：中南海呀，是先制造经济问题，然后再解决经济问题，也解决不了啊，如此往复。5月16号，上海自己发行了第五期的融资债券，那总计有650多亿。而上海的经济在中国有指标性作用，上海开始玩自由落体，连带着其他地区呢，也会很不好过。中共总理李克强在近日的大会上啊，公开说中国经济情况恶劣。那美国 CNBC 采访了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，他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啊，导致地方政府收入急剧减少，最严重的就是土地销售税，这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。那野村总结了一项数据，说受到最新的清零影响，中共当局目前总的资金缺口大约有6万亿人民币，其中超过一半呢，是因为封城造成的土地销售税减少。同样受清零等因素影响，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或者企业不从银行借款啊，造成信贷需求也是大幅下跌。那有些企业甚至是缩小生产规模，亦或停产。而另一边，中共当局却催促着银行加大力度放贷。可是没有借贷的人，这贷要放给谁呢？更可笑的是，习近平似乎以为习近平思想啊可以战胜一切，在高层会议上还提出要求，说确保中国在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啊。不过呢，这对中共来说呢也不难，而且如果习近平为了力保连任，也许真的要超过美国，那怎么超呢？通过一些调控措施改改数字啊，这对中共来说是家常便饭，易如反掌。但是呢，中国经济及随之相关的雷区可不止以上这些。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是另一个巨大的难题，还更容易带来中共最在意的政治安全的问题。大学生啊，是充满理想啊又敢说敢做的一个群体，如果毕业即失业，那么社会上这么大一个人群闲着没事做，那当局又频繁的以清零等政策扰民，难说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。不算往年啊，至今年这一年呢，中国将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，再创历史新高，首次突破1000万人。但是啊，史上最大的毕业生人群却恰恰遇到了中国经济相当糟糕的一个时刻，大量企业不是倒闭就是裁员。那陆媒第一财经的一篇报道啊，提到在武汉的一个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招聘一个岗位，就这么一个啊，有400个人报名争抢，还有一个初中英语老师的职位也是超过300人报名，而山东的一个人才引进计划只有30个名额，超过4000人争抢，还有名校毕业的啊去做城管，而这些在最近的新闻呢大家都有看到啊，都不是新鲜事儿。而外资的流出啊，是更加重了经济还有就业形势的紧张。仅今年3月份，就有价值175亿美元的外国资本从中国撤出啊，这是单月历史新高。而根据5月31号彭博社的数据，今年前五个月，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抛售了150亿美元股票，比流入的资本超出很多，是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净流出。这些现象都说明外国企业对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没有信心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怎么保证所谓的就业率呢？中共的学校自然有中共特色的办法。一位家长在大陆网络上抱怨说，自己儿子今年大学毕业，全班的学生啊 ,90% 的人没有找到工作。那学校为了搞就业率啊，要求学生必须找到单位签三方协议，那不然呢不给发学位证。没有岗位接收怎么签三方协议啊？那为此啊，中国的大学生们还必须得发动关系，找门路，找企业给做一些假文件。也许企业那边呢也有就业指标，没准刚好学校的造假这个需求啊也跟企业的对上了， 这样一级一级往上报，一级一级往上骗，上级可能也有自己对付更上一级的办法，就这样一级骗一级，最后呢，把层层造假的文件递上去。习近平一看，哇塞啊，中国就业问题不仅解决了，而且呢有找不完的工作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笑话，我想呢，这是中共高层实实在在会发生的。一个不讲真话的体制，长此下去会被自己的谎言给骗倒，恶性循环啊。不过那些红色权贵们啊，他们掌握着巨额的财富。只要在中共的政治上站对了位置，那想保个荣华富贵啊是不难的。这经济下滑呀，直接受害人呢还是基层的企业，还有广大的普通人。5月20号，有人在道路网络转载了一则消息啊，说深圳有一家公司因为经济不好要裁员，怎么裁呢？就是叫员工们啊填写自愿降低工资的单据，自愿降低。谁自愿降低工资降得多，谁留下来的几率就大，这简直是古今未见的奇闻。同时呢，还有一封来自上海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，署名是上海的部分企业主还有投资人，时间是5月30号。他们说啊，自己经过了2个多月的封城，企业举步维艰，企业主都加入了团购大军，还经常被居委会或者大白骚扰。这些让他们彻底清醒乃至觉醒。他们说啊，自己不再甘为待宰羔羊，现在说要解封了，但他们选择躺平，复工不复产，喜迎20大。一位叫邱家军的推特网友说，这封公开信啊，在他的复旦校友群里流传，也可能是有人代笔刻意为之，但信中内容却是字字珠玑，针砭时弊。这些内部问题之外呢，国际上由于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，那油价是普遍上涨，连带着其他商品也跟着涨价。多个国家呢也出现了通货膨胀。那中共国呢，作为目前世界经济上的一环，这种外部的不景气同样会反过来影响中国内部，也会加深中国的经济危机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，同时伴随的还有粮食危机。中共副总理胡春华27、28号两天就在河南等地督促及时收割粮食，因为按照中共当局去年的说法，一些地方极端的理解防疫政策，在粮食收割等问题上呢也躺平了，造成去年的粮食损失。所以呢，今年胡春华亲自到农业大省督办，说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。而中国的粮食问题疫情爆发后啊一直受到关注，专家普遍分析呢，中国面临粮食紧张。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乌克兰这个粮食大国出口也减少，也促使中国面临的局面是更复杂。从政府债务到企业裁员减产倒闭，银行借贷业务低迷，外资撤出，海量大学生就业成难题，再加上潜在的粮食问题，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危机。而习近平当局为了今年保连任啊，一定是不惜代价制造好看的经济数据，就像继续扩大地方债务的行为，这都是给今后埋下的地雷。把事情啊放后面解决，先保连任，那问题都堆积到一起了，到了总爆发的边缘的时候，中共又要想什么办法来转移矛盾呢？也许啊，这也是个值得我们接下去思考的问题。好，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 斜线大宇 news， 观众讨论群是 TWM 斜线 xwpajq-us， 节目信箱是 xwpajq@gmail.com，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，网址是大宇 us.com，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